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9:16，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啊，他们害怕了。不过我们会看到，这个害怕对他们应该是有好处的。害怕如果让他们敬畏上帝就很好了。17，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啊。这我们也是简单说明一下哈。就是犹大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让埃及人很惧怕。这个当然我们想法老是领教过了，就是摩西还有摩西所领导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因着耶和华，所以虽然是奴隶，但是因着耶和华成为他们最害怕的对象。我们不要叫人家害怕，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要人敬畏上帝就好了。但是人如果真的是得罪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又真的是在为义受逼迫，没有恶心也没有自大，哦，神会让神的儿女被人敬畏，被人尊敬。我们又想到摩西，在埃及人眼中，摩西是极被敬畏的。我们不求这种敬畏，因为这真是容易叫我们骄傲。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是在绝对敬畏上帝，在爱人，在圣洁当中，神让我们有一个因着是他的儿女，而让人觉得可亲，但是也可敬啊。那犹大是曾经是看到埃及或其他国家都非常害怕的，但是当他们归向主，当埃及被打击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想到像摩西那个时候，那么人家会怕犹大。我们希望教会像使徒行传一样，使徒也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百姓就信主的百姓和其他人对他们都有很多的敬畏。我再一次说，我因着人的罪行，我宁愿我们不要有这些敬畏啊，好像自己很超人生死一样，叫人很害怕啊。我们宁愿就是都把荣耀敬畏都归给上帝，但是神也会让他所喜悦的儿女有这样的时候。18，当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10%必称为灭亡城。那么大家说埃及人说迦南的方言，指着万军之对不起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哈，我想是指着他们归向了耶和华，归向了上帝。那有一城是称为灭亡城，是不是在他们归向主的里面，就是有人不肯归向主而灭亡呢？我想总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再大的复兴里面，甚至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就都是有灭亡的。我们很遗憾，不过下面我们看到都是非常的正面哈。19，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好，我们又看到当那日了。当那日我想不是在某一个24小时，当那日我们再一次说是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上帝拯救和审判的日子。那么是历史上的每一天，是主来的第一次，是主来的第二次，也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当中福音广传我们会看到的情形。埃及归向主了，哦，这是极好的消息。虽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大规模的，但是这是极好的消息，就是我有为耶和华筑的这个坛哈。筑坛我们看到很早了，亚伯拉罕筑坛，雅各筑坛，以撒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当然是献祭，不过尤其在创世纪里或在这里，筑坛更重要就是认识这位上帝，信靠这位上帝，呼求这位上帝，当然也感谢这位上帝。那个坛是表示我信这位神，所以那个坛如果是异教的坛，那就是惹上帝很大怒气了，那上帝不喜悦的。 这个坛显出你对上帝的敬畏和喜悦。好，那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纪念和证据，不只是坛。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二十节那里，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有十二块石头做他们的纪念，就纪念以后人看到这些石头就会想到说，耶和华曾经为我们的祖先把约旦河的水断掉了。那里面在约书亚记还有好几个石头或者好几个坛哈。那么在约书亚记22章27节也是，这个还差点引起一些误会哈，就是有两个半支派的人筑坛于约旦河的那一边，那以色列人就以为他们要拜假神要拜偶像了，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就要杀他们。后来他们说不，我们筑这个不是要拜偶像的，我们筑这个坛呢只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孙说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的，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是为你我中间，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的。当然也可以献燔祭和平安祭了，但是就那是免得我们的子孙和你们的子孙说我们都没有关系啊，我们都不是在拜同样一个神。其实这个坛虽然是另外一个坛了，但是是特别提醒我们子孙，也是你们子孙，我们敬拜的是同样一个神。在约书亚记讲到坛和柱子是纪念，是提醒。当我们也知道这种外在纪念提醒都没有用，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才好。但是总有这个东西是表示神在那里做的工作很深了啊，这里是神的工作在埃及人当中很深了。埃及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用坛用柱来提醒他们自己上帝在他们中间，他们已经信靠上帝了。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哎呀，这个多么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欺压，神就为他们兴起摩西拯救他们帮助他们。现在埃及人也有一天在艰难当中有人欺压他们，他们会呼求神。这一天我们还没有大规模的看到，这一天你可以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今天埃及还有 Coptic Christianity 啊，就是不能算太正统了哈。不过如果我们不太讲究的话，埃及实在是很早就信主了哈，埃及埃伯的太监就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了。那么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也逃到埃及过，那在初代的教会不能初代了，已经使徒后的教会的时候，埃及尤其亚历山泰这个城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重大的教区哈。他们曾经好好的是一个福音的很大的大本营，虽然今天基督教在埃及当然也算是比较衰落的哈，这样还是回教为主，但是埃及还是有基督徒，还是有相当多的基督徒。至于埃及在以赛亚书或者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些神明，那是早就没有了，或者说他们的宗教已经不是那些宗教，他们宗教离那个金字塔那些宗教都已经很远很远了，他们基本上还是回教，但是也有基督教的色彩。我们希望我们祷告不仅是埃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盼望不是因为别人的欺压才来哀求神。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真的是要在欺压当中才会去哀求神，那就很遗憾了。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求神让我们任何时候都归向他，他也差遣他的使者拯救我们保护我们，我们自己以他为神。21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会被埃及人认识，我们在一开始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认识的重要。认识含有信靠，含有爱，含有拣选的意思。埃及人会拣选，会信靠，会爱，会了解耶和华。那当然前提都是上帝会拣选，会爱埃及人。我们总是先被神认识才能认识神，被神拣选才能拣选神，甚至被神信靠才能够去信靠神啊，神托付给我们，我们才能够信靠他。那这里当然也是拣选的人， 埃及这个血统里面有多少人信主，以色列犹太人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犹太人，这些都是里面，不是外面啊。就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外面有没有受洗，是里面真的有没有受割礼，里面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虽然我们也不轻看这些外在的仪式，我们认识了耶和华，我们认识耶和华就知道他对我们的美善，也经历他对我们美善，越经历认识他对我们的美善，我们就越献供物和礼物敬拜他。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啊！我们在上帝对我们的美好里面所表现出对他认识，就是不再把偶像，不再把我们的心智归给其他的不再把我们的礼物和我们的心智归给偶像了，也不再去依靠偶像了，我们都是以上帝为我们的皈依，为我们所爱，为我们所依靠的。许愿还愿，许愿还愿，我们也说过，今天严格说我们不许愿还愿，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对主的奉献和信靠。我们向神许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他能帮助我们，向神还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他爱我们。我们因为领受他的爱和领受他对我们恩典，我们还愿，这都是主的恩典。二十二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这话是不是我们也有点遗憾呢？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讲哈，好像神就是一定要击打了，击打当我们被击打到很痛了，那些耶利米书说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再建立灾址在以赛亚书也是讲到剩下一个树孽子了再重新建造，好像人都要经历这些，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经历的越少越好，就是在平顺的时候就恭敬的依靠上帝，仰望上帝，然后归向他，我那些剩余的人，那些属他的人都会被医治，都会归向神，那神也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好，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好了，这我们真的想也想不到了，这个亚述跟埃及，亚述跟埃及原来也是同盟的了他们都是反对巴比伦的。不过现在的同盟可就不是那种阴险的上帝不喜悦的同盟，军事的同盟，残忍的同盟，现在同盟现在是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个大道我们后来在以赛亚书里面，大道是修直耶和华的道，通往耶和华那里的路，耶和华到我们这里的路，那么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大道不是像那个商业啊或军队啊可以在那里来往，虽然商业不一定就不好，军队也不一定都错，但是那个路如果是大家和睦相处的交流，成为我们彼此相连的那个爱的动脉，那该多好。所以这里也可以把它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肢体再连在一起了我们是真的在主的爱里面一同来敬拜，而且彼此来扶持。二十四节，当那日，我们又看到当那日就是当耶和华做事的日子，做最奇妙的工作的日子，是天天的，天天他都做奇妙的事，如果我们天天归向他。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于力，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哎呀，这个是我们不大注意的经文不过这个经文实在是太棒太棒太棒了三国于力，三个尔虞我诈，三个本来是互为仇敌的，三个如果结盟也是结盟做恶事去侵略别人伤害别人的，现在三国一律，那个律呢不是三国演义的三国的律，那也是阴险诡诈的，这三国一律呢是以神为他们的神，以神的律法为他们的律法，以敬畏耶和华为彼此扶持，这使地上的万国都得福。这个万国得福 我想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这三个国家和平相处归于上帝，那么战争啊丑恶的事就减少了，万国得福。不过这种得福还是次要的得福，我想更重要的得福是这三个国家都能够传扬耶和华了，然后使万国也能听到耶和华的福音了。所以我想如果是三国一律的话，恐怕可以是十国八国千国万国一律。我们希望普天下万国万民都一律的来敬畏上帝，信靠上帝，都在上帝的击打之后被医治了，归向他献礼物和供物。而且这种献礼物和供物，我们不可以也想到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吗？而不是各家各家都把出熟的土产拿出来，大家在吃，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分享各个妈妈所做的便当一样，哦，这一家的好吃，这一家的好吃。我们如果是同学相爱的话，而且如果没有什么歧视，哦，那每家的便当，每家妈妈吃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享受得到了。那神在每个民族国家，神在每一个教会不同的特质、不同的肢体上面，有同样一位神联系的，就是一个身体，那是多么的美好！一同来敬拜上帝，那都让人蒙福，因为神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工作了。这个亚述是我的工作，埃及是我的百姓，本来这个是约啊。本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现在是原来其他的万国万邦也都是他的选民。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新约里面那种除去所有肉体上记号分别的割礼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了。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么然后甚至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那么产业是要结出果子来的。神并不是要吃这些果子，神只是要让他创造的旨意彰显出来，就是我们都是多结果子的树，彼此造就，荣耀上帝，大家都有福了。哦，这是经过管教经过打击以后，我们希望管教的时间越短越好，丰富荣耀上帝的时间越多越好。好，下面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一节。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击亚什突，将神攻取。啊，这又讲到说埃及和古实被打败啊，这些都是刚才有预言一点这个埃及亚述将来的美好啊，那是不知道多久以后了。现在我们都还没看到，虽然可能也具体而为的看到了教会传在这些地方产生的结果，当然我们希望看到更多。那二十章讲到历史上又是主前大概711年亚述王去攻打埃及古实的时候啊，那这两个国家虽然是其他的国家外国，但是呢也是一样，也在神的掌管中，所以以赛亚的预言也临到他们。以赛亚预言临到他们的时候，这里又有一点行动，这个行动实在叫先知非常为难哈。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各位，这个讲的还算含糊了。其实这就是裸体了，这是好羞耻的事情啊。这个裸体是通常就是战俘会有这样的情形，战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也是不让战俘藏任何的兵器在他身上，一方面也是羞辱，一方面也是要让这些战俘将来卖作奴隶的时候，人家可以看到他大概是年轻的年老的还值多少钱，好丢脸。那现在先知为了要预表这个埃及和古实，还不是预表以色列哦，会何等的羞耻，他自己要羞耻哈。三节，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被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哎呦，这真是好丢脸的事情。当然，我希望以赛亚并不是3年真的不穿什么衣服到处走，恐怕是3年呢。我希望是某一个时候， 他要这样一下下，要不然先知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常常讲到先知还要牺牲色相，那以赛亚牺牲的恐怕比起以西结书还少一点哈。以西结还有常常有一些特别的预兆，一些动作，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死了不能哭哈。耶利米虽然没有那么多动作，但是他整个的经历也常常是一个以色列的预兆哈。那以赛亚要很传神的把埃及和古时会受到的战争的羞辱表现出来，他说他自己要表演一下，要有三年这样的情形，哦，实在很丢脸。不过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正面的来想这个经文，就是愿我们是耶和华在地上的代表，我们的言语行动都彰显上帝的荣耀。好，你说这很好，愿我们的聪明智慧美丽健康啊，让人家看到哦，神的儿女多么美好，神的仆人多么美好，这也是真的。不过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记号还是十字架，十字架总是一个顺服舍己的，而且从我们肉身从世人来看，十字架也总是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好，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我们就相信我们顺服上帝，上帝会给我们最美好的带领。那埃及将来会被建立，但是在历史上他也有被亚述王这样惨烈的侵吞的时候。第五节，以色列人并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以色列人会仰望这些吗？这大概是主后721年亚述灭了北国以后，西西家想跟埃及结盟，那以赛亚当然也就是上帝非常反对这件事情啊。这个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记载，我们解经家是这样推测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西西家想要仰望，想要跟埃及结盟，所以神说不要不要，他们自身难保。哎呀，一开始就已经跟你讲过，一开始就跟亚哈斯讲过，不要搞这个政治手腕，就是单单的依靠上帝啊。不过我们总是很难听进去这样的话，因为碰到困难的时候嘛，病急嘛就乱投医了，越是病急越要投对医啊，就是投对上帝。第六节，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比如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就是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要去依靠泥菩萨吗？那这里讲的是说，其实连这个智慧都没有。如果你去依靠泥菩萨，而泥菩萨不能被依靠，那你最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去依靠泥菩萨了。如果更聪明，就是去依靠那真正的神了。那他们在这里还没有想到我们依靠埃及不对，照他们口气，他们想依靠埃及不对，能不能去依靠其他的？如果不能依靠其他，那就不能逃脱了。各位，不管我们肉身得不得到逃脱，我们心里要相信，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艰难，我们就是依靠上帝。神总是要我们不要去依靠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其他的势力，更是不要依靠自己。我们再用奥古斯丁话，我们使用，但是我们不依靠。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